业主，我们今天来学习这个第一期的方言多样性。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是你的爱把我们聚集在这里。主耶稣，谢谢你，你来高牧你孩子的口，使你孩子释放出当讲的话语。主耶稣，我谢谢你，我也命令一切所有不属于我们会场的东西，一切所有的搅扰，所有的一切的扰乱，完全的离开我们的会场。我们的会场必，完全的开始，必完全的结束。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我们的会场当中坐着为王，举手啊，做王。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每一位家人，使我们每一位家人有一个聆听的耳、受教的心。谢谢主，以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今天来学习方言多样性第一期啊，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第一期的这个方言多样性是神通过你的灵按神的旨意来祷告。那么它是分为四个大点，第一个大点呢说方言和方言祷告成就了约翰雷克的事工。那么第二个大点呢多样性方言训练简介及真理根基。第三个大点是受圣灵洗与说方言。第四个大点是圣灵通过与你一起祷告，帮助你达到救恩目的。好，那我们进入就是第一大点的内容啊。第一大点，说方言和方言祷告成就了约翰雷克的事工。那么第一小点，雷克运用说方言和翻方言的讲道，具有真理的确定性。约翰雷克，他是曾经就是声明过，他说方言或者是用方言祷告，他成就了他的这个事工。那大约在30年前呀，作者说他读到那句话时，他一下子就被触动了。他说让他明白了什么呢？他说他读到那个的时候，他说所有关于他所取得的成就和他所做的事情都是神迹，甚至连布道也是。他说："你们中间有多少人读过雷克博士的这个布道？啊，作者说他从读过这个雷克博士的布道的人们那里听说，他们说你们知道我读过别人的信息，那我读过其他的书以及不同的东西，但是当我读到他的布道时，里面有一些不同的东西。第一，就是他从科学的角度讲到了很多的事情。"他提出了很多的细节，并且解释得很好，但作者说，他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他说，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真理具有确定性。那么，真理具有确定性是说的是有一种确定的这个感觉，有一些东西，当你听到它时，你就会知道，就是这个就是。雷克他的这个资料中发出来的这个声音，正如说你们许多人所知啊，他研究了他的这个生平，作者他研究了约翰雷克的这个生平啊，并且呢，他说与这个几乎所有与他一起同工的，直到大约在30或35年前还活着的人都交谈过，当他进行这个研究。并与曾在他身边和受过他的这个训练不同的交谈时，他们总能回想一件事情，在他聚会上，他会如何停止讲道，然后用方言并翻方言或解释出来，然后再回到讲道。那他开始就是注意到他写出来的这个讲道中呀，他是如何运用说方言，以及然后紧接着去翻解释这个方言的。然后将这一切的都融合在一起，我相信这个我们都经历过啊。我们也有就是这个翻方言和说方言，也是根据我们这个方言多样性的第9课实操课来的啊。我们也有过，因为我们当服侍的时候，你在服侍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去服侍的时候，那就方言祷告。因为对方来了以后，我也不知道我要什么，那你就直接方言祷告，一定就知道他要什么，因为我们的圣灵是真实可信的。我们的圣灵是非常的真实的，他会带你去看这个人所需要的。好，那我们进入第二小点， 说方言加搬方言，说方言的完美融合，犹如真理之环。那作者说，他想大概是在9年到10年前。他说他在这个科罗拉，这个多州啊，科罗拉多州的大张克申遇见了一位曾在艾伦施工下的老绅士，名叫什么呢？西面。那他说的是这个斯图尔特。他说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的年纪很大，几乎是不能走路的。那而且他几乎是聋的，视力也是模糊的。他享有声誉，当人们与他见面，他会为他们祷告。然后他说他有一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每当他遇到年老的这个圣徒时，他说我请他们为我祷告。因此，他说就有很多人啊来为我祷告过。那作者说，他说我们训练结束后啊，他说在这个会议室里，就在这个会议室小前厅与他见面。他说，当我们进去时，他坐在一个椅子上，我们为他祷告，那神恢复了他的听力，并在那一刻开始恢复他的视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甚至在那之后，但。在那次会议期间呢，那作者说他记得自己跪到这个地板上呀。他说，他们其实有一张这个照片的。他说他会试着明天这个把他带过来啊。这是他说的他当时的一个场景啊。他说当时就有一位女士坐在他的旁边，拿着麦克风录音，因为他通常会说这个预言之类的这个事情啊。他说你会在。就是我们可以在他的手册里可以看到他说过的这个预言，他们呢就是被这个录音笔说是录下来的，现在呢他说都是实现了的，就是说他在讲的时候，翻这个方言的时候讲，那翻方言就是说预言嘛，说预言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就会去录，录的时候也会通常就是看到后期这个事情就会实现。真的，这个事情我自己也有经历过哈。我当时是出去，其实当时也没有想过给那个人去祷告就是我闺蜜的朋友，我们一起去看他。当时我们一起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信主的嘛，都是家人们一起手拉手祷告的时候，我当时也没想到，哇，我就在林里看见什么？我看见他要生养众多，我看见他抱着一个小婴孩儿，我当时就看到那个场景，然后就告诉他了，感谢主。当时我的所有的翻方言，他都录下来了。然后其实没有，前后没有隔多长时间，然后他就实现了，他就怀孕了。后来他就真的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这个也是我是自己经，就是真实经历的啊，就是翻方言，圣灵他是真实的，他会就是说你前面把它录下来，那他有没有实现，也是让我们自己去证实的。感谢主，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啊。真正的就看到现在这个孩子已经有个2岁了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就是神无意间借着我的口去告诉对方你要有一个孩子啊。好，那第三小点呢，百年前借着方言和方言成就了讲义，现今一样真实的响亮。当作者说他开始研究很多这个雷克博士的资料时，他说我与之谈的所有人都谈到了他的一件事，他们说他会去散步，他喜欢走路的时候呢祷告，当他边走边祷告的时候呢，他会用方言祷告，然后当他回到家时呢，他会坐下来开始翻翻，就是翻翻译或者是解释那些方言啊。那我们的作者是这样子来做的啊，他是在讲这个雷克他的这些。资料里面所写到的这些内容讲到的是这个雷克他生平的一些事情那么我们这个通常我们叫什么叫走祷其实我自己的阿姨经常也做的是这件事情，走祷就是边方言祷告边双手举起来，然后为那个地方去祷告。他肯定也有翻方言哈。那我们可以看到雷克博士是这样做的，那今天我们的家人也是这样做的哈。那么。带来了就是很大的意想不到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当你走倒的时候，那个地方它会福音就是兴盛。因为我阿姨她每一次就是到一些地方去做工的时候，她首先做的就是走倒， 他先走岛，然后再去给那些地方传福音，就会发现他去传福音的时候，那准是传一个那个地方的人，就是马上就接受，啊，非常这个看到果效是非常大的啊。那我们看到，那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就是方言多样性哈，讲的就是这个，我们作者他所写的也是根据他在翻方言，然后神借着他写出来了这个方言多样性。那我们看作者在说。啊，当他在边走边祷告的时候，那他就会用方言祷告。然后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就坐下来开始翻译或者是解释这些方言。那他还会写下来，就用笔记写下来啊。这个习惯是很好的，值得我们学习的。那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写字，所以说我通常都是要么就拿手机去记啊，我不喜欢笔记。包括我们的仆人也说。啊，你们要记笔记，好，我一听说你要记笔记，我真的好头疼呀，因为我写字很费劲儿啊，所以说，那我就不太喜欢记笔记，我喜欢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把这个经历到的或者一些事情，我喜欢把它记录在手机里面，要不然我比较偷懒，就是录音，然后把它翻译成字啊，这个方法你们可以去试一下啊。说那些就是你读到的讲到几乎他所讲过的。每一篇道都是在讲说方言并翻译，解释方言之后才讲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坚信它拥有真理之环的原因之一。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这里解释啊，他为什么有真理真环的这个之一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们看到作者他是在这里说啊，我想给大家就是讲细一点，就是能够大家能够清楚一点，因为这是方言多样性的第一课啊。那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也不会讲太细啊，有些事情我就会一带而过。那我们看到他在这里讲，他说那些笔记现在所产生的影响，要知道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在近100年前就被宣讲了，他们至今仍然像之前一样真实的响亮。那实际上就是在他说，作者说他出门来之前呀，他说他就阅读了这个圣灵的洗礼中的一篇讲道。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开始阅读他的讲道，那尤其是圣灵的这个洗礼，那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洗礼是来自于谁啊？一定是来自于这个约翰雷克的啊，因为他前面一直在讲约翰雷克的这个资料嘛，他的生平的一些事迹嘛。然后这个圣灵的洗礼，他说很容易就是深陷其中。他说：“我不得不提醒自己，哦，我今晚要7点还有一个会议，他会入迷啊。”他说：“而且非常容易的，怎么样？”他说：“我希望能够教导这个，首先必须啊来教导这个，接着呢是培训，然后进入这个纪律。”他说：“你训练你自己要去做你啊被训练去做的事情，然后呢就有一些东西自然而然的发生了，然后呢就像你自动发生的。”却又不是自动发生的，它是由神的灵主治起来的。所以这个就说是作者说的，他说这周末呀，他说你不应该只是站在这里，一直在那和我说话，那我会有很多的事情。但与此同时呢，他说我们要将它呢付诸实践。他说我们要将有一些这样的会议啊，在方言多样性里面呢。方言多样性里面每一个方面进行实操啊，实际的去操练，不光说我们要学，我们要去实操，就像我们的天国权柄一样，我们要来实操，实操了以后，我们就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我们的这个各个领域当中都可以去运用到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他说的是什么？他说100年前借着方言和方言成就的讲义。现今一样真实的响亮，100年前的讲义啊，现在怎么样还可以真实的响亮？是因为什么？因为它有影响力，因为它来自神，对吗？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要实操，这个实操可以使我们终身有益的。好，那我们进入第二大点，多样性方言训练简介和真理的根基。作者有说他的手册啊。都是说它上面有这个注解呀，还有什么的啊，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啊。那我们继续往下看，方言多样性操练是一个属灵理解、实践并成长的过程。 那在镜前之下操练自己，有目的的选择操练以建立自己。那这里有一个圣牛，第一个，那第一个圣牛就说，既然是圣灵，就不是操练而来，在镜前之下操练自己。这提摩太前书的4章7节的经文啊，它这里有一个圣牛。他说：“我们开展会议是神的灵啊，要带出，我们要去专注于他。所以啊，有时会与这个手册有所不同，尤其是啊，我们作者他说他是在这个服事当中，服事会当中可以看到很多的不同啊。他说，但我们要确保的是，圣经说我们要在前进之下去操练自己。那这意味着说。”啊，我们可以有目的的选择做一些事来建立我们自己，并走在应该走的方向上。所以说，我们要将在这个灵里做一些操练。啊，作者说的啊，他说的是我们要在这个灵里去做一些操练。这意味着什么？说的是要给我们一些指引。那指引什么？他说，当我们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说：“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的。大多数圣灵的会议，有一些人带着目的进来，但不是很多。他们来的就是为了引人注目。他们坐在停车场里，拉住这个从车里出来的人，然后啊，你也许在那里偶遇的，你的这个停车场的先知向你发预言之类的。”那作者说这没有必要。那作者说，他说并不是说这样总是错误的。那作者说，他说的是他曾经在这个停车场到过，他就说得到过这个很好的预言。他就有一个女士啊，他说正好是在1997年去这个非洲之前出现在这个停车场，那场的这个偶遇绝对是出于神的。所以说，他说他真的是啊。不想再说，在那个停车场，他获取了这个预言。那我们看到第二，说是跟随引领、警醒、祷告，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那圣牛二，这有二和三啊，前面第一个圣牛，那么现在是二和三，第二个圣牛，所有人一起讲方言不对，那出于作者的带领，不是给不信的人。功用不一样，这个《哥林多前书》14章的经文啊，有讲到这一块啊。那圣牛三呢？因圣牛啊啊，因圣灵，因为圣灵不能自控。那先知申言者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申言者的《哥林多前书》14章32节。我们可以自己去查考这些经文，我不去给你们查考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说会议间呢，他是说的是。啊，他可以带他们去一些地方，然后有特定的这个方向。那作者说他会给我们一些，就是在这个课程里面，他有说啊，具体的这个引导。啊，那我们就是必须要了解的是什么？主要的事情之一就是申言者的灵是顺服这个申言者的，圣灵作为绅士不会试图取代会议。啊，因为说作者说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是与他同行的。他说：“我知道，这就是他想要带领的那个方向。那有时呢，作者他会停下，圣灵想引导大家说方言，然后翻方言等。他说，我们将明白这点儿，并且呢，顺从方言多样性的这个训练，是一个成长、理解并实践的一个过程。他说，我们要将这个循序渐进。他，你将在这个圣灵和方言上有很多的体验。”他说：“你将进入到一个你可能从未涉足的一个崭新的领域。”他说：“当我们进行这个练习时呢，他说我想要你遵循我的指示，这意味着是你需要留意，就是说你可以张开眼睛祷告、警醒祷告，意味着你能够观看并同时的兼顾这个祷告，当。”我们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说我要说你说的方言，啊，我要你说方言，然后用方言祷告，那现场的声音将会很大，啊，我们的作者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说的是你可以随时的来说方言， 我记得我当时啊，有些家人就问我说：“那我那个啥，我那个祷告不专注，然后我直接那个不可以来操练这个方言吗？”我讲的是可以啊，你睁着眼睛祷告也是一样的，因为你在搅动你的灵啊，你又不是在说是你在做什么，你在说方言的同时，不是说是。你在动你的大脑，因为我们的方言是从灵里出来的，不是从魂里出来的，所以不需要你的大脑。哪怕说你今天在洗碗，哦，你今天在拖地，你也可以方言，啊，哪怕你在做什么都可以方言，啊，我有一些家人就跟我就是在说，我们中午不是有一个这个3点到4点的祷告嘛，啊，我很忙，我在忙，我说你再忙也可以来祷告呀，既然这个事工开展了，我们就要来进行呀。啊，你每天让我去叫你，这不合适吧？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开着眼睛，你哪怕是做着生意来祷告，也是有果效的，因为你在搅动你的灵，方言说出来是造就自己的，翻出来是造就他人的。啊，感谢主啊！所以我就跟他这样讲，啊，有些家人就说，啊，我不明白这个方言，啊，我在说的时候我不太明白，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那我就不想说。我说你越不想说的时候，你越要说。为什么？因为圣经当初说得很清楚呀，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祷。我在曾经当中这种地方，我也有一个误解，我总是觉得我不开口，我往那一躺，圣灵你自己祷告吧。我以前就是这样的领受。当我在学习方言多样性的时候，我就明白了，我要开口，因为我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说我要开口，我不开口，圣灵怎么样来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祷告呀？所以我才明白过来。所以我在这里鼓励家人们，无论你有多么的软弱，多么的不舒服，请你来开方言，请你来讲方言。无论你听不听得懂，你都要来说。就像我们的作者在这里鼓励我们一样，他说的是你要来说方言，你要大声的来说，哪怕你睁着眼睛祷告也是可以的。他说：“你要来说方言，说每个人都在说方言，啊，说方言是不对的，啊，保罗反对是那样的，有人在说反对呀，对不对？有人反对你说，啊，这个方言不对。那我们看看真理是怎么说的？真理说什么？信的人凡事都能，手能拿蛇，怎么样也能说新的方言。那保罗也说什么？他说方言比众人都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方言是什么？是神所认可的。”所以我们看到，啊，作者在这里，他一直的在鼓励我们要去说方言。那方言是什么？方言是为了要来造就我们自己。那现在就说是用方言说话吧，那不是要说给不信的人看的。这么说是为了让你被造就。方言是说的是给谁听的？是给我们自己。我们要和阿巴父去建立关系。不是说是我们要给那些不信的人，像保罗在圣经当中他有说啊，如果说那不信的人听见不好啊，如果在教会里面的话，你不翻方言的话，那你不如不说，对不对？所以说，那说的人要怎么样？要祷告能翻出来，才能够造就，才能够造就教会，对不对？这大概是圣经里面的意思啊，我不能够说是我说的就是圣经的原意啊。我这个人对圣经是这个哪章哪节是最那个啥的，记得是最不清楚的啊，所以我相信你们自己去搜是能搜到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他在说，他说不同类的方言有七特性的这个用途，即多样性，那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呢？差异。他说我们要来看所有这些事情，因为神让我们站在人类的立场上来负责。这些聚会，所以说我们要将采取某种方式。如果说我说你们这样做，那将是正确的做法。即使说我搞错了，那你应对神的信心啊，对此顺服。即使说我说的不对，那神也会让他对的来有帮助。无论说如何，我们的神都是很棒的。当我们开始说方言时，那我会在某一个时刻告诉你要提高音量，这意味着要变得更大声，变得更喧闹、更响亮、更强劲。如果我会双手往上抬，那表示将声音 调声要大声一点。这是我们作者，他是在现场在操练，他们是怎样去讲方言的。那我相信我们24系祷告殿没有这样子哈。你想大声一点，你就大声一点啊。你想沉浸式，你就沉浸式；你想充电式，你就充电式啊。都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要求的啊。但是我们作者他是有说，他是帮助他们有怎样去操练的啊。那他又说，他说如果单手握拳举起，那就表示要停下来。他说你可能会说，我不能停，因为圣灵。那在这里说，他说不，你可以停下来，为什么？啊，因为什么？他说如果我这样一手乘波浪来回舞动，那你懂得，你可能就是我们将在林里来歌唱。那我们的作者他在这里，他的讲法是什么？就是让我看见的，就是说神的道是活泼的。那么方言是不是活泼的？那我想停就停下来喽，我想说我就说了，我可不可以在这个方言当中起灵歌也是可以的，对不对？那我们的作者他是在操练他当时的那些门徒们，是不是啊？那么我们今天没有，我们24期有这样的事工，是不是啊？有灵歌训练，有这个敬拜训练，有祷告方言训练，是不是啊？是让我们自己去训练自己，是不是啊？没有像他这样子，然后直接去带啊。当然，我们在天国权柄当中，我们也有带大家啊。当然，方言没有，一开始就是民歌嘛，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他讲得很清楚啊。他说，你可以啊，在这个方言当中去民歌啊，然后也可以啊，把它唱出来，让这个流怎么样流出来啊，让它有自己的旋律。那么下面就说有关方言的基础经文，以赛亚书28章11节，结巴的嘴唇从方言的婴儿期进阶到与永生神的灵绝对联合。他这个应该是恢复版的这个经文啊。为了让大家有一些这个基本的概念啊，他说我们要来看一些基本的。基础的这个相关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的28章11节，主要借异邦人的口、嘴唇、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我们已经看到这句经文在五旬节那天实现了，但这不代表什么，不表示只是因为。实现就终止了，它在继续完善和前行。那我们可以在这段里面可以看到什么？异邦人的嘴唇，原文的意思就是结巴的嘴唇。一般来说，那目前有人说从未超越他们在这个受灵洗时最初说方言的这个经历。那如果你在受灵洗，圣灵的这个洗礼时，或者是无论你想使用什么样子的这个术语，说过一次方言，然后你就再也没有说过，或者你可能只是偶尔说说，那么你可能仍然是在用结巴的嘴唇在说方言。通常听起来吐词结结巴巴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口吃，结巴的嘴唇就如口吃的嘴唇。当你开始在圣灵里用方言说话时，你会一遍又一遍的重复同一个音节或是单调的声音，一直这样。时不时的，也许你会得到一个不同的音节，但它几乎停留在那个区域，因为你好像是在灵性这个语言的婴儿期状态。那我们作者是在这里讲啊，讲述就是这个方言是一个怎么回事啊？他说。我们在这里就是希望你能够方言流利，在灵里流畅。那在前面有教了很多的这个关于属天医治还有属灵征战的信息啊，他有讲到前面也有表达出说是要怎样去操练方言啊。那有些家人就觉得啊，我这个发声好像是的单音呀、啊、或者什么，我们作者在这里提到了啊，提到了说这是正常的，因为你在这个属灵的婴孩期，你就是。再怎么样，慢慢的在学习说话一样，那么就是你越说越流畅，那你不说行不行？不行的。所以我在这里想加入的一点是什么？ 我想加入一点，就是说，我们不管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去说。无论你在什么样子的场景当中，都要来说方言。我最近遇到一个家人啊，真的是我自己感觉到很惋惜啊。在这个平台上，我们相遇很久，但是我没想到有一天，他跟我竟然半夜跟我打电话说什么啊？你服侍一下我。我在服侍他的过程中。我跟他一起来唱民歌的时候，他竟然开不了口。为什么开不了口？只有仇敌才不会让你开口嘛。他曾经说方言民歌是比较不错的，还带小组的。但是现在的光景是什么？根本就开不了口。我在带他的过程中，一点都开不了口。我在唱民歌的时候，他竟然睡觉了。所以我们看看这个人的光景是什么。所以说，我们不管得时不得时，请家人们，民歌方言是必备的啊。自己去操练，感谢主。《使徒行传》二章对约珥书的应验，其次是《使徒行传》的二章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16节说，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我们可以回到这个约珥书，找出整件事是怎么说的啊？那在约珥书，他说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不只是方言，在17节，我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我们看到，在这个《使徒行传》的二章讲得非常清楚啊，所以你今天不要再说。哦，那个说方言不是来自于神的，我不能够领受啊！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是来自于圣经的。我们什么人的话不要听太多，我们要扎根在真理的话上面。圣经是怎么说的，那么我就要怎么去信，因为最终我们就要以圣经为主，就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他也是当时在受到这个试炼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经上记着说什么，对吗？所以说，我们今天要以经文为主啊，家人们。即使今天说你们要带领一位家人来说方言的时候，我请你们把经节和这个经文打在他的面前，然后要让他明白是圣经，是神所应许的，要让我们来说什么方言，不是说的是我们自己要来说的，要搞清楚，不是人要来说的，是神要让我们说的，因为在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对不对？使徒行传的二章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对吧？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在17节又说什么？不光是前面有说方言类，后面又说什么？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然后怎么样？要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谁？我这个指的是主耶稣基督，指的是我们的神，他要将他的灵浇灌给我们，然后怎么样？我们就能说预言。你今天凭信说，凭信翻，不要怀疑啊。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是基本的这个经文的根据。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个使徒，第二个先知，第三个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这就是我们获得这些教导的基础。我们看到这里在讲什么？28节在讲五重执事嘛，对不对？简单来说，这就是五重执事嘛，只是还有一些没有说出来嘛，对不对？神所设立的第一个是使徒，第二个先知，第三个教师，然后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对吧？我们的五重执事有哪五重执事？教师、牧师，然后教导者，对不对？我不在这里一一给你们说啊。方言多样性，多语种，多样性这个词仅表示差异或不同的方言，有两类方言，有不同的语言和方言。不同的用途方言，那我们看到五旬节那天，耶稣的门徒用不同人民、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方言说话，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记号。 是对以赛亚书的这个12章的8节、11节的应验。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方言有不同的用途，就是大多数人感到困惑的地方。好，继续往下看啊。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语言，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这是第四个圣牛出来了啊！第四个圣牛，中指派说方言和医治都消失了。这个《使徒行传》2章是人的话语，人的这个语言，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哥林多前书》13章1节有讲到啊，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那前面讲的是圣牛宗指派说方言和医治都消失了。那这个《使徒行传》的说的是，哎，这个是人的这个言语，不是什么，他们说的不是方言，他们说的是别国的话。有些人是这样说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往里面看内容啊。宗旨派教导说，方言已经消失了，医治已经消失了，就没有方言，也没有这个医治。所以过去我信了多少年，我都没有那个方言，我也没有说是就是医治。以前就是认罪，我是个罪人，我天天认罪，认不完的罪，这些都消失了。他们说五旬节派、灵恩派说方言的人今天所做的，都不是这个使徒所。所传的、所说的，因为什么？因为是在《使徒行传》的2章中，门徒说的是人的语言，是人类的这个语言，而今天人们所说的不是，这就是宗旨派他的教导和基础。那保罗曾经说什么？保罗曾经说，若他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所以这里也有怎么样？天使的语言。我们看到前面有一个圣牛，对不对？那么后面他有一个真理的话语是谁说的？保罗说的，对不对？我们知道保罗他的话是来自于哪的？来自耶稣基督的启示，不是说什么，不是他自己的话。他说他所说的话都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他后来说什么？他说若他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光能说万人的方言，也能说天使的话语，对吗？不要去信什么方言消失了，医治消失了。耶稣基督说他受鞭伤，你得了医治，这个是真真切切的，神的话来的，不能篡改的。所以我们的保罗在圣经当中也提到了，若有人给你传福音所传的与我们所传的不一样，他就该被咒诅，是不是？不要偏离圣经哦，感谢主。好，来自尼加拉瓜的这个见证，这是作者他收到了一条关于尼加拉瓜的之旅的一个消息啊。他说：“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就是在我们要离开那里回家之前最后一天，他说我们伟大的神通过我们做了什么？他说他们在一个小教堂里服侍。他说我去为那些在外面。”看医生的40、50人在祷告，他们和我们一块儿非常嘈杂，所以说我决定用这个圣灵祷告语言为他们祷告。他说，当我这个完成后呀，顺着人群走下去。他说他到了一辆这个公交车上去拿些水，那车上坐了2位双语女士，其中一位头痛，同意让他为他祷告。说，他说我说我会像我为外面人那样做那样的祷告。他说：“等我祷告完后，他们说，他说不知道我会说西班牙语啊。”他说：“对此，他说他的回答说我不会。”我们的作者当时祷告是用的是什么？用的是西班牙语，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这让我有一天我也是很那个啥。我在跟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家人在那个聊天室里打说我说的是俄语，我自己就纳闷了。我说我说的是俄语吗？我后来就问一些家人，家人说我不知道，我说我也不知道，管他啥语呢，反正是方言就行。啊，我的信仰很简单，来自于圣灵的就 OK，我完全接受了，我不管他是啥语，我相信到我该知道他是啥语的时候，圣灵会启示我的，因为圣灵是我最好的老师嘛。所以我们看到作者他在这里为人家祷告的时候，结果他说的是什么？西班牙语。他说 他说他对此回答说：“我不会。”他说：“我一直是在用方言祷告。”他们回答说：“那个方言是美丽的西班牙语。”他说：“当我问他说的是什么时候，他说的是耶稣已经治愈你了。凡为攻击你而造成的器皿必不通用，必不恒通。你是一个被祝福的人。你可以想象一下说，说我对此有多么的激动。”那作者说他想。外面的人可能说是也听到了他用这个西班牙语祷告，因为他们看到他这个用方式，就是他们看到他的这个方式和其他组的这个祷告的形式不同，而且当他停止说话时，他们大多数人都说阿门，神真的很好。这个是作者他自己的一个见证啊，他是他自己收到了这么一条来自这个拉瓜之旅的一个消息，也就是来自一个尼加拉瓜的一个见证啊。所以说，我们每次就是说，如果说要用方言去为别人来发命令，你只管去发命令就好了，在灵里去发命令就好了，你不管它是什么语言啊。我相信神要让对方听懂的时候，一定让对方去听懂，不管对方能不能听懂，如果他能，神一定是让他痊愈的。这是神的应许嘛？是不是？神要让所有人都得医治。好，方言多样性、多用途啊。我们进入方言多种用途、更多细节。那现在只是给一些这个介绍的楷述。那第一就是，这将是我们要关注的点。导入不同的这个多种不同的方式，能够说多种这个语言及多种用途的方言，不只是要教给我们，还是说让我们来练习的。所以说，我们要进入不同的这个类型方言的各个区域。说方言的主要用途，建造自己，对基督徒来说什么？说方言首要的原因是为了个人建造。这前面我给大家有提到过这一点啊，就说的是说方言是建造自己，这是我们是被赐予方言的首要原因。为了我们个人的建造，随着课程的进展，那我们可以看到更多这样的内容。犹大书的二十节告诉我们什么？要在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殿里祷告，这是对我们说的方言经文的参考。那么说方言会带来属灵的异梦、异象和意识的增多增强。第一，方言会带来属灵的异梦，然后意象和意识增多的增强，这将是。我们要从这个方言中得到的负的一个产品之一。那作者他说的是，他想重申一遍是什么？说的是我们可以随时用方言祷告。我们就可以一开始也要强调，就说是你想什么时候开始说方言，就什么时候说方言，想什么时候结束就什么时候结束。那他稍后有经文啊，我们可以再继续往下看啊。受圣灵洗和说方言。约翰·雷克受圣灵洗和说方言、翻方言的见证，那在这个地方有他自己的一个见证啊，约翰·雷克的一个见证。约翰·雷克的故事，在这个灵里受洗时，他正从事这个保险的这个事业，他在回到那个业务中时呢，他在面对人们保险需要的时候呢，他发现自己在说方言，然后他把这些语言呢翻译出来，并告诉他们说人生中的一些秘密，他们在听到自己的罪过被这个揭露之后呀，就瓦解并认罪，接着他们便与神和好。那过了一段时间呢，他因此开始担心自己甚至无法再做生意了。这是大约19世纪的初期关于这些事情的很多不同的这个辩论啊。那是作者他在看到约翰雷克的这个故事有关他受灵洗和说方言的一个。翻方言的一个见证，他本来是在做这个保险行业，然后呢，后来神就借着他怎么样，在那里翻方言，就使他能够知道对方里面的一些事情，然后对方就认罪怎么样，悔改和神去和好，对吧？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带进五旬节运动的开始，艾格尼斯连说和写3天各种汉语的方言，在那边墙上有很多从1800年到1900年间的照片，在照片很快会贴上是他和保林还有巴汉的照片。那巴汉、巴林和巴汉是查理巴汉，然后 他的儿媳妇说，后者呢是12世纪的和五旬节的这个运动创始人，啊，他的这个圣经学校呢早于阿苏萨复兴的这个运动之前6年，就有整个浇灌的流出。当时他说那里有一位女士是第一个开始用方言说话的人，叫这个艾戈尼斯·奥斯蒙德。当时他38岁，他说曾是一名这个传教士。他曾经在合场上，后来去了他们的这个诗歌圣经学校。当时他开始说方言时，因为他开始转播，那有些政府人员呢，派他来调查他的这个方言。他们得到他写下来一些东西的副本，他说的语言是几种不同的汉语方言。那进来的这个政府人员呢，是这个语言学家，他们见证说，是的，我们理解这种方言，然后他切换到另一种方言，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所以他们就被说服了。那在3天里，除了他的祷告的这个语言之外，他什么都无法说，停不下来。那我们看到这个叫什么来着？名字有点绕口哈，就是他呢，艾格尼斯啊。为什么神要借着他来说这个，说这个方言，是为了说服这个政府，对不对？啊，他就是停不下来，一直在说这个方言，啊，不同的方言。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戴克和查尔斯芬，然后你受这个灵洗和说方言的见证，戴克和查尔斯芬尼受圣灵洗和说方言的见证，基本上同样的事情也是发生在圣经学者。戴克圣经的作者戴克的身上，他早年期间做了相同的事情。他在受了这个圣灵洗礼的3天里，他无法停止用方言说话。那查尔芬林也有完全相同的经历。他得救后呢，接受神的对付，然后事实上他一度走出他的这个纽约的律师的这个事务啊，走进了一个树林。在那里度过了一段与神同在的时间，他说了一种无法理解的这个语言，正是通过这些叹息、呻吟开始从他的嘴里冒出来。后来呢，他担心有人听到他的声音就停下来，然后呢，回到这个律师的事务所，在那之后，他做了一名传道者。我们看到啊，神借着方言怎么样改变了这个人。这个人从一个律师怎么样转向了一个传道者，开始让人们在翻转和得救方面取得惊人的成就。我们看到神在使用人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借着方言帮助这个人，使这个人说方言，然后从那个里面出来，然后成为一个传道者，然后使他怎么样？帮助那些人，使他们可以得救，使他们可以怎么样有成就。那我相信这个成就里面一定包含着什么？帮助那些人得解脱、得释放、得自由。好，对说方言没受灵洗的回顾。对说方言这个没有受灵洗的回顾，就是说他有一件事，他说他需要提出来，他说真心很关心，真的很关心啊。他说其中很多是来自这个雷克的这个资料。我们看到作者他一直在看谁？看雷克的资料啊。雷克市呢，身边有一个女秘书叫艾玛露丝·路易斯·威克。路克曾写了一封，雷克曾写了一封关于他的信，说他有一个真正的秘诀，可以让人无需受圣灵的洗而说方言。这与当今教会中许多的教导完全相反。然而，历史上很多人都在说这个方言，其上没有其他的这个证据显示在他们的生命中有受这个圣灵洗的。那我们看到作者他在这里提到，他也说的是有些人没有受圣灵洗，也是可以怎么样说方言的啊？他有在这里讲到这一点啊，他说在这个。1901年，才将他这个圣灵的这个洗礼才连在一起啊。当时他们不懂啊，应该是不懂啊。那通过他这个讲的是应该不懂，说在每个世纪都会说方言爆发，但直到1901年才将他这个圣灵的洗与这个圣灵的洗才连在一起的啊。 以圣灵的所示尊崇他，关乎神与人的结合。那作者说他想强调的主要的事情是，当我们谈论圣灵的洗礼时，其中有一个关键，他说他想要确保我们明白我们在谈论是什么圣灵的洗礼。他说我不会将它仅仅说与方言联系在起来，但我想确定的是，在过去的75年中，教会在越来越多的失去对圣灵的尊崇，例如他们聚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但通常情况下，他们没有表现出圣灵就是神的事实。那些表现没有伴随着对圣灵的尊崇，而且我们也看到人们非常的轻率谈论说你是否受了这个洗礼和是否说方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很随意。哦，我还没有受圣灵，好吧？你知道你会得到的，就说是其实他讲的是这个是什么？以圣灵所示尊崇他，关乎神与人的这个结合。他所讲的就是和我们过去的这个形式是一样的。我可讲可不讲，反正能讲就能讲，不能讲就不能讲，无所谓的，可有可无，对吧？所以我们看的作者他在这里谈论的是什么？他在谈论他说是一个圣灵的充满、溢出和沉浸，而不是渗入。他说我想我会说是在神的灵里达到饱和，我想确保的是。我们谈论的不是教义，不是经验，我们谈论的是神与人之间的结合，将人们带到全新的层面的经历和琐事。所以说，让我们不要轻浮以对，不是说我们必须要非常安静等等。那作者是在说什么？他说，我们需要是以圣灵所示来尊崇他。圣灵的所示是什么？我们要来尊崇他啊！我不过于多讲啊。好，说方言成就了。那个作者他的这个事工，作者他说有关于他的这个预言是他说是我们必称为这个补破口的和重修路经，然后与人居住的。那有一件事，他说他开始时并没有意识到，就是很早以前，他说他就开始这个强调用方言祷告，以及如何将说这个方言与医治病人一起使用。当然，他说的不必在这个医治病人的时候去说，但本应该是那样去运作的。他们注定是要在一起的。他说这不光是他拥有的而是说我们要得到什么时候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拥有神的这个丰满。啊，这前面讲的不是很清楚啊。他说他的这个是说方言成就了他的这个。事工他讲的不是很清楚，他只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要和这个连接在一起。就是你跟别人在医治的时候，就像我前面说的呀，你如果发命令的话，你可以用方言的话，你就也可以在灵里去发命令，可以用方言哈。教会若不改变，充满圣灵说方言，教会将不复存在。那我们回看古老的教导，结合早期的五旬节派、圣经所在以及他们所。如何敬畏圣灵？他作者说，我开始把教会看成一个整体。他说，他曾经看到一份由乔治·巴纳大约于2000至2002年间，他说完成的一项调查。根据他的研究，如果说教会一直都不改变，那么这个他说的是，如果教会一直不改变，那么到2025年，他说我们所了解派的或者圣灵充满的教会里，大约只有20%人会说方言，其中还包括的那些他们所理解到的圣灵的洗时，曾说过一次方言的人，而其余的80%从未没有经历过这个说方言，显然他们没有经常说这个方言。我不过多的去讲啊，真的是我们过去也是这样子的。我们没有说是，怎么说呢？没有真正的就是过去也是一样的，对这个方言没有概念的，我是可有可无的。我觉得方言，反正我也会悟性祷告嘛。我如果有事，我往那一跪，我开始祷告嘛，我祷告神也垂听嘛，是不是啊？没有对这个方言有一个概念在里面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主要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他的这个第八小点说，教会若不改变。那个充满圣灵说方言的教会将不复存在。是的， 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是教会如果不改变，那充满说方言这个教会根本不存在的，因为他们不说嘛。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教会现在是不说的，对不对？第三大点，圣灵通过与你一起祷告，帮助你达到救恩的目的。那作者他说我们知道耶稣是来拯救迷失的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拯救迷失的人这一部分是他的灵重新回到人里面的副产品，他的工作，他的任务是让我们回到正轨，然后离开，以便能够把他灵赐回给我们，居住在我们的里面，在耶稣里面之神灵受限于耶稣所在的地方，这绝于啊，绝不是神的心意。那耶稣说，我离开是对你们有益的，因为如果我不去，我就无法将圣灵拆回。那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是来拯救迷失的人，对吗？那我们也看到，他要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得益处的。因为如果他不去，就无法将这个圣灵怎么样拆毁。我们知道这个圣灵是谁，圣灵保惠师，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后面他说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所听见我所说的，不要去别的地方去干嘛？五旬节是不是？等候圣灵降临，对不对？好，继续往下看啊。圣灵赐给人的目的是什么？得着能力，在全世界为主做见证。使徒行传的1章8节的经文，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为了是什么？为了是为耶稣做见证啊。那么，使你的灵与主成为一灵，合作做工。那我们将在此可以看到，作者他在说什么？他说他要提供一些基础的知识，他希望我们能够扎根在这儿。重要的不是说要覆盖多少领域，而是我们要理解这个程度。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里有个比喻啊，他有一个比喻啊，他有说的是，他拿起可乐瓶，然后看着这个可乐的这个成分含量说，那我这样做是为了让这个律法主义的教会，这个宗教人士啊抓狂，这里是在背面成分列表，第一个成分就是指着那里的这个含量多的东西，然后呢就是，然后这种就是着相的，然后递减，那第一项就是碱酸水，在这个瓶子里所在的成分就是最多的这个碱酸水，那第二项就是果糖与这个玉米浆。按着这个有磷酸，里面有一种酸，就说是你喝了会杀死所有不好的东西，然后天然的香料还有咖啡因，这是最后一样东西。那现在如果说你看着这个，你首先想到的不会是水，对吧？说尽管这里是第一个大的一个成分，他说这里面的水的成分基本上是成分都要很多的，它看起来不像，那为什么呢？主要的。这个成分，这个较少的焦糖，它覆盖了其他的成分，相对于水，就是焦糖的色已经盖掉了这个。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将可乐，这个可乐就是瓶子。他说你能够感受到这一部分，就是我们的身体。那我们说你是一个灵，你拥有一个魂，你活在一个，你生活在一个身体里，那在这里，他说外面装着一个可乐瓶，那部分就是永恒属灵的事情上最不重要的就是，但你确实需要一个容器才能够，才能待在这里 那他在这里说什么？他说，即使焦糖比这个水更少，但焦糖色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个瓶子里面的可乐，就代表我们身体的里面的内容。你是一个灵，在你的灵里面。在你里面，你的灵，那就是你。当神的灵进入到你里面时，他就是如此渗透和渗透你，如此的参透和渗透你的。那在我们看的，而是你在你的身上看见了神，在你身上看到了基督，而且他也应该就是用灵淹没了你的灵。这并不是需要他能够拿很多的懂很多。它的一小部分就会淹没我们。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混合在一起了。如果要把可乐倒入这个玻璃杯，就不能拿两个杯子。那把水倒在一个杯子里，把其他的成分倒在另一个杯子里，他说你把它倒出来，不管里面有什么，你都能够一样
就是你都能得到一样东西，就是这样，就说你与神的灵合一就是这个样子的，但与主联合便与主成为一灵，正是这样如此，就说我们也是与主这样相交的啊，圣灵不断引导你进入这个基督的思想，不在乎感觉。当约翰·雷克提到圣灵的洗礼时，他提到这个成圣，他同意这个约翰·卫斯理关于这个成圣的定义，这意味着说你拥有所有的基督思想，那圣灵与你就如此结合，以至于你应该在这个地上发挥作用，但他是在你里面不断的引导你，帮助着，即使说在很多的事情下呢，你不知道自己是在被引导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是。我们不断的是在被圣灵所引导啊，那就是说你最大的错误是知道要做却什么都不做，基本上是一个很放松的人啊。我会搞砸事情吗？那他说我的妻子、孩子都会告诉我会搞砸事情，但我不会担心。我不是在说不应该会去放纵啊，然后犯罪生活等担心。他是说啊，他说他是在忙于神的事，如果说意识到犯错了，他就立刻回转。他不会在于这个细节上面反复的去纠结这个神啊，我今天搞砸的事情，很抱歉，我在这里搞砸，在那里搞砸，他不会斤斤计较啊，他只是说他去做，啊，他去做他要去做的这个事情，啊，他不管，我去迈出那一步就可以了。方言是神的灵性，通过你在祷告，说方言是在赞美神为大，说方言是赞美神为大。让神的灵亲自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会和我们说话。啊，当我们说方言的时候，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造就自己，这意味着建立意志增强。那方言是你与神说话直接的语言。保罗说，如果你用方言说，在某个情形下，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这令人惊奇的事情说，当你对神说话时，这是神的灵通过你在祷告。保罗说：“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们知道，当他说用悟性祷告时，指的是他用的是正常语言；当他在灵里祷告时，他指的是用方言。他是做了区分的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然后说：“我要用灵歌唱，也用悟性歌唱。”他在这里有一点啊，我们注意到这个点啊。他说：“我会用我的灵祷告，所以呢，他会这样做，不只是要张开嘴说神做点什么。”是由你开始，再说一次啊，说是由我们自己开始的啊。神在你说方言时造就你，使你更强壮。当你说方言时，神的灵在帮助你，加入你。他通过你向神说话，他通过你说出什么？说出赞美神的作为，同时他在造就我们自己，这就是神的神奇。当你敬拜、赞美、尊崇、荣耀神时。当你把这些献给神时，怎么样？就是实际上的变得更强壮，因为我们的灵已经被塑造，我们重生的灵与他的灵同质。说方言是圣灵按神的完美旨意为你代祷，圣灵为我们代求，因为我们软弱，并且不知道如何去祷告。罗马书8章26节，况且我们软弱。知道我们软弱有圣灵帮助，软弱一个词不代表说是病痛和疾病啊，它表示是弱点，任何的这个缺乏，任何不对的东西。就说圣灵如何帮助我们软弱呢？保罗在这里谈到圣灵在祷告方面帮助我们软弱，圣灵帮助我们软弱的点，我们软弱，我们不足之处，因为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怎么样，圣灵他就怎么样。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所以你要开口啊！圣灵帮助者通过你方言祷告为你提供帮助。圣牛五，神啊，你不在乎吗？你在哪里？你怎么不帮我？你说你给我一个帮助者，你为什么不帮我？神说，如果你愿意张开你的口，我会帮助你；如果你愿意用方言祷告，我会帮助你，因为那时圣灵可为。你代求，他会以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祷告，这样我就能按照我的旨意来回应。那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来祈求。 翻方言帮助理解神的建议，使心意能够更新到神的话。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说啊，我们在这里就说是如何在翻方言，知晓灵通过你祷告的内容，这样你就会知道神对你的完美旨意是什么，正如你祷告出来的那样，然后就会知道会发生什么，该怎么办，与圣灵一起行在圣灵里。啊，正如作者之前说的那样，如果你在这一周说是未按照他所教的去那样做，那你绝对是就说是你绝对会控制你自己的生活，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圣灵将会进入来习惯，那走过开始来跟你说话，你会对电视那端说别挂断，等我一下，那就说我们不要去多看电视，我们用方言祷告，在灵里来祷告，这就是在圣灵里发生的事情。并不意味着你必须要四处走动、大声喧嚷，你可以用方言大声祷告，然后低声祷告，你可以安静祷告，可以用很多方式，然后它会改变你的生活，这就是神的这个神奇了啊！根据罗马书的12章2到3节，通过心意更新，你的生命会发生改变，这是我们尚未进入的。那如果说更新一部分祷告出神的旨意。通过神的灵用方言说出神的建议，不是只说内容。当你在用方言祷告时，对于你的悟性是没有果效的，你的理解是徒劳的。但如果你把它分解出来，就不一定是徒劳的。当你翻方言时，你的思想和你的灵一样是硕果累累。我们看到了吗？作者在这里说什么？你要不但要说方言，也要翻方言啊！感谢主。所以说，让我们多多的去操练方言。方言是多多的操练，是你要来造就你自己、建立关系的啊。好，感谢主，我今天的第一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啊。